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用他的话语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出自于内心的新渴望，出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1到2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4章21到24。来，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爱和圣洁。成为基督徒必须要有改变。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要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又怎么样改变呢？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大纲，让我们来看 A 基督徒应该有的改变。为什么需要改变呢？因为圣经说你们既学了基督，也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不应该像没有信的人一样，乃有新生的样式。好，学了基督，那么这话表示保罗是对着那基督徒说的。圣经对于还没有信的人会说你们应当信基督，可是对于信的人，他说你们应该学像基督。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也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我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行。先相信后学习，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我们先信领受基督的生命，然后才学习。圣经又说我们听他的道，听到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圣经耶稣也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我们听了我们去遵行。还有我们领了他的教，这两句话是补充上面那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学会了他的真理。好，那第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在这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行为上的旧人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圣经说是因为随从私欲，接受迷惑，而且渐渐变坏。所以人变坏呢不是一下子变坏，是渐渐的，没有察觉的，你不知道，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坏了。而且是我们是成为 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去让我们去走悖逆神的道路。还有要不但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那在穿上新人之前呢，使徒保罗加了一句话，说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改换呢叫做 ananeosai， 这个字呢的意思是转了个方向，转了个方向。因为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重生，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都改了。当我们说悔改，悔改意思就是 turn around， 改了，原来是这儿，可是现在是这儿，然后才能够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的详细解说，而且还会找几个弟兄来帮忙我们做一些示范，让我们了解这圣经在说什么。这个脱掉一些旧脏的衣服，穿上新的。可是这里不是像我们穿衣服脱衣服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穿上可以脱掉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我们就改一些新的比较好的行为。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穿在脱这当中，如果没有在心智上更新改换一新，这些都做不到的，都没有用。我们怎么脱怎么穿都没有用。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心智是怎么回事。心智这个字呢，这个字呢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叫做 toplumatos to nuos。 这个字呢，这两个字呢，一个是 plumatos， 一个是 nuos。 好， primatos 就是指着灵的意思，这个 nuos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 neurology 就是我们的思想。 OK， 好，那英国的一个圣经学者这个 Martin Lewis Jones，他就根据希腊原文的意思，把它说成是这个 the spirit of thought。 那中文呢就把它翻成心思的灵，但是我们和合本圣经却写着心智。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心思的灵呢？那为什么会变成心智呢？为什么 Martin Lewis Jones 会写心思的灵呢？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把它说是心思的灵，那我们一定会错乱怎么又跑来一个这个东西的？我们不是有圣灵吗？我们里头也有灵吗？怎么又跑来一个什么心思的灵呢？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告诉我们两个劝勉。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脱去那因为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好，还有再穿上那照着神圣洁和公义而新造的新人。原来我是这个方向，我要离开这个方向，我要转向神。 转向神。好，那么这个是脱去然后穿上，可是这个转的这个过程呢，是谁来帮助我们呢？是圣经说是要改换一心。这个改换一心是谁在做的呢？是圣灵在做的。今天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为义、为罪、为自己责备自己。原来神使我们看见啊，我多年来一直在得罪着他，一直在悖逆着他，所以我受圣灵的感召，我转向神，转向神。C， 我们来看改换一心。这个改换一心呢，是有一点再一次的意思。意思是我们原来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是受造于神，可是我们背离了他，我们已经离开了受造的时候的光景，以至于我们背向神，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因着私欲渐渐变坏，越行越远。神帮助我们，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圣灵感召我们，使我们转向神，回到那个光景。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是谁在做这事呢？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看见啊，我一直在背向神，所以我可以转向神，所以我可以脱下那些旧人渐渐变坏的生活，然后穿上圣洁公义，开始过着圣洁公义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当中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做工。好，那我现在我想请Andy 弟兄来帮助我就那个呀，那个 Yes 就呢，你就扮演扮演而已哈，这是扮演的，你就扮演上帝，你就在这里这样子就好了，好不好？你不用说什么。好， Andy 弟兄呢，就好像我们一样， OK， 原来呢，原来他是背离的神，可是当神的灵光照他，住进去他的心里头，他马上可以转向神，开始走神的路。好，等一下，但是这个心智是怎么回事呢？好，现在呢，假设哈，现在假设换一个角色啊，我就是那个旧人，你是圣灵 ，You tap my shoulder， 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使我转向他，转向着，然后呢，神的灵就 push me。OK， push me， 可是我也没有可能拒绝，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拒绝圣灵在推动着我们，所以我们还抵抗得很。好，现在我们来讲心智，我们来讲心智。好，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这个心智呢，按照 Martin Lewis Jones 对希腊文的解释，是心思的灵。OK， 那么意思是说，这个 心思跟灵不是一样的东西，他们根本也不是在讲灵的事情，他是在讲人内心的一个内在的渴望。这个渴望控制着、管理着、推动着我们的思想，推动着我们的思想。好， Andy 弟兄，请你再上来一次。我是一个基督徒，当我转向神的时候，你一直在推动着我，推动着我。那个你就是住在我里面的那个心智，那个 desire， 那个内心真正的渴望。这个渴望，圣经说心智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心里头有一个这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去追求一样东西，使我们去爱慕那样东西。那个是谁给我们的呢？是圣灵所给的，他居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身上。好，谢谢你弟兄。我们来认识一下 E ABCDE， 认识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更新这个字呢，已经透露很多的意思。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在心智上必须回到起初的状况，我们的心灵要被更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像 Andy 弟兄，他是一个 engineer， electrical engineer， 学工程的，他里头有很神秘的组织，他也很会音乐，他也很喜欢花花草草，他有很多的 talents， 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是他，只是他把这些在他身上神原来造他的时候的这些东西，原来他是走这个路的，他还是一样可以在他的领域、在他的专业上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聪明、非常有能力，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往这里走。同样的那些东西，同样的那些思想，可是他有不同的方向，有一个力量在推动着他，就是内心出自于内心的渴望。你渴望什么，你的眼睛就往哪里看，你的头脑就往哪里想，你还是想那些东西。可是那你说好，我们来看第二，人堕落的本质。为什么人会堕落？并不是因为人思想错误，原来我们可以思想的能力是很丰盛的。有的人对艺术特别好，有人对于科学特别好，有人对于音乐、对美术、对于各方面的才能丰富，但是那没有什么关系。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他把这些东西、这些思想的能力换在不同的方向，用同样的心思去走神的路，去追求神，去敬拜他。好，那我们现在来讲，那么心思 和心智有什么不一样啊？好，我们就讲创世纪好了。创世纪六章五节说受到洪水审判大地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世界是什么？圣经说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的思想，人的心智，人的胃口怎么样都是坏了。人所想的已经败坏了，而且还是渐渐败坏。圣经说那时候人的胃口都烂掉了，人所想的尽都是恶，越走越远，离神越走越远，所以审判就来到。如果你问说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不能思想吗？错了错了错了，我告诉你，很有思想的人很多都还没有信耶稣，很有聪明 很有才华的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们一样可以，他们可能还比我们还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媒体上看到许多很聪明的人，口才非常好，治理能力非常好，他们多么聪明啊！但是呢，他们的聪明是用在这里，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神的灵搭在他的身上，他回转，他还是一样，他还是一样这么聪明，可是他可以把这些心思，这些美好的，那些这么才能的东西都走在用在归向神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的心思是心思，心智却不是这样子。心智是什么？是在推动着我，刚才 Andy 弟兄在推动着我的那个出自于内心的渴望。好，我这样说清楚吗？是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推动着我，一直在吸引着我去走这条路。对于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许多头脑高人一等，他们的成就非凡，他们的心思的确是不一样。可是问题就是不是那个工具的问题，问题是怎么用那个工具的问题，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用那个思想的问题。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能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不管用，而是他们的头脑用在与神相悖的事上。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那个 sense。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那聪明是用在错的方向。直到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里头有更新的心智，也就是出自于圣灵所放在我们里面，从我们内心所发自的渴望。第四，在基督里重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重生，我们不需要新的头脑，因为神给我们什么头脑就是什么头脑，神给我们什么就是什么，只是当我们 重生以后，我们可以把同样的那个东西，同样那个幽默感，同样那个聪明，同样那个才华，走在神、亲近神、追求神、渴慕神、爱神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信主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看到基督徒都是这样的生活，好，我们就把过去的生活放掉，然后呢开始参加主日，开始参加小组，参加奉献。可是那个只是好像我们脱掉一层，脱掉一件衣服，穿上另外一件衣服一样。我们这个可以学的，可以学的，就好像我们可以学三福，可以学怎么去关怀人。可是如果你内心没有那个新的心智，如果你的内心没有那个渴望，这一切都是枉然的，这一切都没有用。最后一点 F， 我们的心智怎么样影响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的心智怎么样影响我们敬拜的生活？当我们的心智在接受更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头更新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最迷人的事情，这是最荣耀的事情，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胃口，使我们里面会追求，会渴慕，会受吸引，去做一些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象的事，就是渴慕爱耶稣。当然一个人有一个更新的心智所表现的在许多的方面，我今天呢就讲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好了，就是讲到说一个人的心智被更新以后怎么表现在我们敬拜的生活上。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斯特的信仰大问答有100条，第一条这样写着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问，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答，人生最重要的是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完全以他为乐，以神为乐，而且是直到永远。我们就讲这个好了。我们的更新，我们的心智被更新，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敬拜生活？也可以说，那出自于我们内心的渴望，怎么样影响我们对于敬拜的渴慕？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这一路以来所走过的见证。你不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跟你们分享一点。第一，对于敬拜的内在渴望，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家庭，个人内心深处的心智。我们曾经在 Hamilton, Ontario 的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聚会也好几年，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懂广东话，跟几百个人广东人一起敬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敬拜经验。当时的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知道的仅有的几个英语单字 并且用那已经被冲淡的英语翻译来填补我们不足的想象力，来猜说讲员到底在说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没有熟悉，没有认识半个朋友，没有熟悉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祷告啊，一起享受团契的生活。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坐在那里，每一个礼拜，无论刮风下雨下大雪，我们都坐在那里。凡是有起码智商的人，至少会对于我们那些年在那里那个教会敬拜的生活提出一些合理的怀疑。但是我要说，对于敬拜的内在渴望，其实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自己的家庭，个人内心深处的心智。除非你想要做，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们这样做。第二，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去敬拜。无论怎么样，这是出于内心渴望所做的决定。自从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出生以后，一个年轻的夫妇，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带着刚出生的婴孩一起出门，一点都不像那时候单身的生活。我们要带的东西可多了呢，要带婴儿带的东西满满的，奶粉啊，热水瓶啊，冷水啊，还有布的尿布，那个时候没有纸尿布，还有脏的尿布袋啊，还有这个东西还要我们带。我们你出门一趟要去教会做礼拜，还要带我们那个跟字典一样大小的那个圣经。先那时候哪里有什么 pad iPad， 那时候根本没有 iPhone， 那时候只有 i。 当然我们全家大小一起出门，还有 baby， 除了主日的敬拜，我们已经尽量减少必须要出门的机会。你知道那个打包啊，然后又要再去收拾这些东西，是很烦的事情。可是一旦到了主日，无论多大的积雪覆盖着整个城市，我们都要开着我们那二十几年的老爷车，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去教会敬拜。无论如何，这是出于内心渴望所做的决定。还有一点给你们参考一下，做父母内在的渴望也会影响婴孩呢。星期天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在礼拜在主日拉肚子啊发烧啊这类的东西，从来都没有。为什么孩子会平常都好好的，到主日的时候就开始就发烧了，开始就拉肚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父母的头在发烧，父母在挣扎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礼拜，我到底要不要去。在山上里想说，哎呀哎呦，天气这么不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我又那么冷，哎呀哎呀，越走越远。那时候孩子就拉肚子就发烧了。我不是医生，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好像那个时候那小小的婴孩他们的心中也决定了， No matter what we are going。 第三，内心对上帝的渴望足以克服许多的困难。那个时候我们在 Hamilton 为宣道会开设第一间国语教会，当时是借用洋人的浸信会礼拜堂聚会。那时候一面在牧会，一面还在念研究所。每到主日上午都是我固定头痛胃痛的时候，但是一旦进入到礼拜堂，我的胃痛就没了，头痛也没有了，我的主日就好像飙飞的老鹰一样，完全不用 Starbucks 的 coffee 来帮助我提神。为什么？因为我有里面神所赐给我 内心的渴望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而是因为那个渴望在我里头。渴望什么东西？每个礼拜天，我告诉你，都会有看到有人来说，杨牧师，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想认识你刚才所说的耶稣，可以吗？你听到这个，你会不会整个人精神起来？我们有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告诉我说，啊，认识耶稣真好，就一句话，就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疼痛。No kidding。第四，内心的渴望必须出于一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像这样的渴望，我就说一个例子好了，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住在教会的牧师馆，离教会最近，所以呢，很自然的开门让弟兄姊妹进来，变成好像是我的事一样。所以每个主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从牧师馆走到教会去把他们门打开。有一次一个主日，我大概在早上七点钟我就去开门，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已经在那里了。我还记得他的长相，可是今天我的确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呢，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哇，你那么早就来，你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弟兄他是讲英语的，他应该是参加11点钟的英语崇拜，可是他这么七点钟就来呢，所以我猜想，我就马上就猜想说，哦，你是不是要来趁着台语崇拜之前赶快跟你们的敬拜团练习一下。他说 No, 我没有参加敬拜团，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住的比较偏南偏东啊，我来早一点，这样子我好做准备。哇，我心里头就非常欣赏他对于敬拜的渴望，真是难得的青年。哇，我心里头太受激励了。哦，他说，哦，没什么麻烦，我们每个礼拜都这样做的。哦，你真是有心啊。我就顺便问说，by the way，你住哪儿？他说，我住在 Ann Arbor, Michigan。知道美国地图的人都知道 ，Ann Arbor, Michigan 在 Detroit 旁边，离 Chicago 还有多少？还有250英里，开车也要4个小时。我说 ，You gotta be kidding！ 那你必须半夜3点钟以后就开始上路，因为250英里，你至少也得开个4个小时。我这样马上推算，哦，然后他说。啊，没什么，这一切都值回票价。哎呀，我真的好奇，我说哈 ，Ann Arbor 跟 Chicago 之间难道没有一间像样的福音教会吗？他说，哦，当然有，只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参加你们的教会。哦，内心的渴望。必须出于一个人的内心，即使是这样的渴望。第五，听从圣灵所赐给我们内心渴望所做的决定，使我们的选择更有意义。你怎么选择会更有意义呢？我们的小女儿Ruth Ann 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念的是 Niles North。 他们高中呢是一个很有传统，45年的传统，就是为那些在校读书的学生当中有杰出的音乐才能的学生颁奖和特别的一个特别的餐会。连续3年，我们的女儿都获得了校长奖，但是呢他都没有自己去拿领那个奖，因为颁奖的仪式跟宴会都在主日的早上举行。因为我们那个地区是犹太人为主的社区，你知道犹太人主日好，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那个乐团的指挥呢就问我女儿 Ruth Ann 说，为什么你总是在颁奖典礼缺席呢？Ruth Ann 回答的很简单的说，我主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我去教堂做礼拜。从那一年开始 Niles North High School 改掉了45年的传统，改在礼拜四的晚上。我们选择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胜过一些其他次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受教这样做，这样判断。但是听从我们内心的渴望所做的决定，使我们选择更有意义。第六，比起一个强烈内心的渴望，距离是一个问题吗？为了吃一餐好吃的食物，或是哪一家百货公司正在跳楼大减价拍卖，或是一家一个全家可以去度假旅行的好地方，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喜欢的渴望，我们都渴望哦，如果有一天能够去啊 somewhere 哦，去 Hawaii 或是去哪里度假，那多好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在 Minneapolis Twin City 有一个 Mega Mall， 你有没有听过 Mega Mall？ Mega Mall 呢，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已经大到你三天都走不完的那种。而且呢，据说是 no tax， 完全免税。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那时候还小，全家人开车开多少？开7个小时。距离是一个问题吗？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也曾经啊，全家去开车开2天的路，从芝加哥开到东岸，然后呢搭船去百慕达，想要从此消失掉。结果没消失，神还带领我们回来。开2天回来再2天，值不值得？距离是个问题吗？不是个问题吗？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想去，距离是个问题吗？5年半前我们从印第安纳州开车来到西雅图，回应上帝呼召我们来南区正道堂的服事。我们整整用1个礼拜的时间在路上飙飞，从中西部开到华州，距离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每天开500 mile， 其实只要6天就可以到达 Renton， 只是因为当中有一天是礼拜天，我们就预先计划在主日的前一天就到 Baker City， 然后找好我们主日要去敬拜的教会，再根据教会的地点在它的附近找好我们要订住下来的 hotel， 这样我们在主日那一天可以安心的敬拜，和当地的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吃过午饭以后再开100-200 mile 就可以来到 Yakima。 那么多的旅行的经验当中，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要到哪里去旅行，我们如果必须要穿过主日，我们先把主日要去哪里聚会先定好，再决定我们要住在什么 hotel。 为什么？因为内心的渴望。内心的渴望可以表现在我们对旅游、美食、彼此的热爱及对内心、对上帝的呼召。比起内心那强烈的渴望，距离真是一个问题吗？第七，从外人的角度怎么看基督徒内心的渴望？在我们搬来西雅图之前，那时候我们还在中西部，就在网络上研究那个价钱实惠的地方可以寻找我们的新家。根据我们在 Renton 教堂附近的房价，像说在 Bellevue、Newcastle、Issaquah、Renton， 甚至于 Kent 这些城市购买房屋，我们从来没有敢考虑这样的事情，太贵了。 相反的，我们寻找像 Covington、 Maple Valley、 Auburn 这些地区。可是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王先生呢，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认为我们选择的城市实在是离教堂太远了。为什么？即使是局外人，他会考虑到跟我们的敬拜服事是冲突的，距离就成为一个问题了。还好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渴望，他伸手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我们现在住在 Kent 的房子。若没有神的帮助，即使有渴望也没有用，因为上帝与我们内心的对他的渴望相遇。第八，内心的渴望不仅是在精神和哲学形而上学的方面，而且还是很实用的。我们家人都知道，我每年都会使用日历本。啊，我们来看下一张，是不是有？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历本啊。而我只有买这种日历本，就是主日是在一周的第一天的。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一周的第一天是 Sunday， 是主日，所以我们在礼拜一个礼拜当中度过了一周，所以周末应该是哪一天？哪一天？ Saturday， 但是不包括 Sunday 哦。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偷用了 Sunday，我们忘记了 It's a new week to start。 这并不是说我们除了主日除了敬拜以外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好像我们该做的事一样，在其他的日子我们也应该敬拜神啊。这一切都开始于我们心中的灵，就是我们对神敬拜的触点，然后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触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能够表现出来，最后让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对于周遭环境的触点，包括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还有触觉可以行出来，把我们内心对神的渴望，还有我们把我们内心对神的渴望从我们的现实生活抽离分割出来，最终会让我们自己很错乱，并且过得很虚伪。主日是我一个礼拜当中情况最好的一天，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也是我情况最好的一天。它实在有它的好处，主日敬拜帮助我专心敬拜上帝，帮助我头脑清醒，灵魂苏醒，减少注意对身体的虚弱和痛苦。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肚子还绞痛得不得了，可是来到教会以后这些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专心的敬拜他，我不再去想这些东西，不再想这些。这整天的祝福太有用了，这一点让我体会到圣经的应许，说在永恒里头，当我们来到神宝座白色的宝座面前，那时候圣经说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因为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谁还会去想到那些什么风湿痛啊、糖尿病啊、癌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荣耀的神。同样的渴望是从家庭开始，从你私人的生活开始，从你内心的深处开始，使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时候才有意义。第九，内心的渴望也并不是无价的，要听从内心的渴望要付出一点代价的。去年八月，我们家大女儿全家带着刚出生满月的 baby，当他们听到我的小肠癌扩散转移的时候，他们马上来西雅图来照顾小女儿 Ruthanne 和她的新婚丈夫，在我化疗周期期间放下他们的工作来陪我。所有这些他们都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是 比起一些强烈内心的爱和渴望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弟兄姊妹很爱我，一些弟兄姊妹想到说，哎呀，牧师这个时候需要一些营养，所以就为我准备，就是想尽办法为我准备能够开胃的东西，哇，让我每一次都很感动。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每一次我都吃得下，但是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就做到我的身上。有一次一个姐妹给我一下那个好吃的东西，我看到她眼中发出那闪烁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去做那个东西的。然后我就说，啊，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她跟我讲说， Don't even mention about it。 为什么？因为她内心里头对于上帝的爱，上帝仆人的爱，她那个渴慕使她觉得这都不值得一提，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若不是因为你们的爱心、祷告和信心，我不可能走到今天。第十，内心对于上帝的渴望和生活的现实斗争，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从耶稣基督降临，这个挣扎早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麻烦。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在雅各井旁的对话吗？他们的对话和敬拜的问题相撞。我们应该到底是在这个山上去敬拜呢，还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呢？诶，这个东西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那里问呢，啊，我们到底是要去长老会呢，还是要去浸信会呢？我们到底是要去传统的教会呢，还是现代的风格的教会呢？去三支教会呢，还是家庭教会呢？是洋人的福音教会呢，还是华人教会呢？耶稣说 No， 都不是。耶稣说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必须是来自于内心对神真正的渴望。回到我们的起点，内心的渴望必须来自于内心，在心灵和真理当中进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予他人只有出自于内心的渴望，同样也没有人可以从我们心里头夺走我们发自内心的渴望。如果我们真正有强烈的内心的渴望，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真正追求这样的渴望呢？换句话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有什么使我拦阻我们对神发出真正的爱呢？如果不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如果不是出于你们对耶稣的渴望，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值得你们这样做呢？我实在想不出。十一，即使你的家人、你的身边有人可能缺乏内心对上帝的渴望，这也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虽然我们不能给某人一个他没有的渴望，但我们仍然需要活出那个我们内心强烈的内心的渴望，而激发他所没有的渴望。我说激发这个字，你们知道我现在我还是一个很爱吃的人，可是做化疗第一个把我腰斩的就是我的胃口，看到食物就实在是吃不下，我根本没有对食物的欲望。人家问我说，弟兄问我说，那牧师你吃得下吗？我说，哎呀，我现在是吃，不是吃味道的，我是吃形状的。像 Starbucks Coffee 这么好的东西，对我喝来像墨汁一样。你可以想象一片好的面包啊，多好吃的面包，吃下去像是那个厚纸板，chew。 当然我不是想要 discourage you， 我只是要跟你讲说，像这样子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很佩服师母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他就让我去刺激我去可以吃下去。他就给我看一些那个 YouTube， 在 YouTube 里头呢，所有的那个街头美食，看到他们的吃相。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看下一张。你虽然不能给人好的胃口，却能够启发他的渴望。下一张。再一张。再一张。你看他吃那个样子，那个德性。来，再一张。再一张。啊，下一张。啊，你看孩子吃的那个样子。啊，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虽然我们不能给某人一个他没有的渴望，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活出那个强烈内心的渴望，继而激发他们所没有的渴望。来教会敬拜，不仅是每个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激发敬拜的渴望，它更是积极的启发灵感。人们注意的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想象中更认真，因为我们也同样注意别人的生活。启发我、影响我最大的是我的岳母。她到晚年的时候，身体受到各种疾病的痛苦，器官的衰竭，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还有氧气筒，坐轮椅，这些条件本身让出门很艰难的。但是她老人家坚持一定要去教会敬拜。你心里想，这不是折磨人吗？他却影响了我。他说，只要我还活着，我都要做礼拜。很感人。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21节、22节。如果你能够一起读，一起读。如果你能够多大声，你就多大声。来，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想到一首歌，主耶稣我爱你。这首歌呢，算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可是呢，我一面弹又不会自己一面唱，所以我就想说请奎杰弟兄来带大家一起唱。
Oh. 世上存疑心，仍颂扬我主，是万民引领到爱心美主主。若我曾爱耶稣，如今更亲啊。
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起立来，预备，来。
在荣美的天国，快乐无尽期，在光明的美丽，永远敬拜你，在上华美冠冕，歌颂大主宰。
让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来唱